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近期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被疫情感染，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被感染了，还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声音也没有完全的恢复。请你谅解的同时呢，也请你一定要切切的保重，特别在这寒冷的冬天，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度过这艰难的时期。最近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成长成熟，这门课程旨在帮助我们一起进行一些属灵操练，好使我们的生命能不断的成长，也日渐成熟。之前连续两课我们都在跟你探讨收获属灵的果子，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跟你探讨收获属灵的果子。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依然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说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记住，圣灵的果子是我们的肉体原本没有的，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借着我们努力的付代价的跟随基督而结出来的。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了，那我们再次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上一周我们已经看了和平、忍耐和恩慈，今天我们从良善开始看最后几个果子。圣经中的良善和恩慈一样，不是仅仅看起来很有爱、很友善、很好心，其实下面藏着很多自私和自我的动机。圣经中的良善绝不是虚伪或者伪善，神在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恨恶虚伪，恨恶奉承，恨恶厚颜无耻。在以赛亚书1章，神就责备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是不真诚的敬拜他，是虚伪的。我们看以赛亚书1:13-14，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筵束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在新约圣经中，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使徒行传的5:3-5中，丈夫和妻子卖掉了他们的一些产业，并且把所得的一部分拿到教会来奉献，是不是很良善，对吧？是很好心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虚伪，他们想要别人称赞他们属灵，他们就说他们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奉献了。彼得告诉他们，他们是在向神撒谎，他们就立即被神击打死亡了。神恨恶虚伪的良善，这一点应当让我们思想，我们在生活中是否表现出伪善来？我们有没有选择一些大家看得见的、会称赞的服饰？ 当我们传福音或者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在把这样的事工当作是建立自己的属灵简历？我们的灵修时间比别人长的目的是为了展现自己更属灵吗？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合乎圣经的良善呢？圣经所说的良善包括两个主要的含义，首先是正直，其次是行动。先知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正直的榜样，他的仇敌想要找把柄控告但以理，把他拉下来，但是在但以理书六章四节我们读到，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单单以讨神喜悦作为他侍奉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取悦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正直无错的。愿我们都活出这样的生活，以至于神的仇敌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我们的把柄，看不到我们的虚伪，以至于仇敌不得不承认基督的确借着圣灵重新造了我们。但是良善也必然带来行动，良善的人不仅自己心里正直良善，而且一定会做良善的事。神自己是良善的，神也在他的工作和行动中体现出他的良善来。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么我们该怎么操练和收获良善呢？方法之一就是常常的借着神的话语激发你里面对真理、对美善的事、对永恒的事充满热情。另一个收获良善的方法是愿意接受别人的督责和批评。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作为一个骄傲的罪人，我们也不愿意让那些看到我们罪的人指出自己的罪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在良善上成长，我们必须愿意聆听和接受指正。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中，保罗告诉成熟的基督徒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基督的跟随者们应当有能力，也愿意彼此劝诫，矫正我们生活中的罪。为自己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愿你能够成为这样彼此相爱并且有爱心的人，愿意在自己的属灵同伴身上指出他们的罪来，以帮助他们在良善上成长。也为自己祷告，使自己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人，愿意在基督里爱弟兄爱姐妹，并且乐意让自己借着别人的帮助学习成为良善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信实。什么是不信实呢？不信实就是不顺服神。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到不信实和不顺服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基督徒当中更常见的不信实是在顺服上的三心二意。我们愿意顺服神，但是却只顺服一部分，或者选择性的顺服。我们在马拉基书里可以看到神怎样回应三心二意的顺服。神的百姓献上不冷不热的祭，神这样回应他们，在马拉基书的一章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缺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系列反问的答案是什么。信实就是忠心可靠，就是成为别人可以依靠和交托的对象。圣经 常常让我们看到成为信实的人是全心全意跟随神话语的前提。即便信实会让我们受损，我们也应当信实。我们在耶稣身上就看到这样的信实，他相信天父所说的每一句话，看神的话为真理，并且甘心顺服。他坚忍地跟随天父的命令，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对神信实需要他摆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仍然这样做。神呼召我们信实，因为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而他是完全信实的神。在诗篇89篇2节，诗人说，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神的信实是完全的，神总是持守他的承诺，总是成就他的预言和他的应许。这也是我们蒙召要活出的信实。我们可以透过默想经文收获信实，除非你明白神要你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怎样服侍他，否则你不可能对神信实。默想经文提醒我们神有多么的信实。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神是一个非常信实成就自己应许的神，这应当帮助我们信靠和顺服神，用我们的信实来回应神。另一个关于信实的动力来自基督和他再来的应许。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样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如果我们期待基督的再来，我们会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看到我们的忠心，信实地在服侍他，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温柔。什么是温柔？当我们想到温柔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温柔的人往往被看作软弱的，没有勇气的人。但是在神的国里，温柔不是软弱或者缺乏勇气，懦夫的同义词。正如圣灵的其他果子，我们可能有虚假的温柔。什么是虚假的温柔呢？就是为了避免冲突，甘付一切代价。温柔也不是假装谦卑，更不是自我贬低。温柔和谦卑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温柔是指力量被包裹起来，有限度的、控制的、小心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旧约中，有一个人被特别的称为是谦卑的人。在民数记12章3节讲到摩西的时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圣经这样描述摩西呢？因为摩西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大有力量的人，但是他控制的、小心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圣经这样描述摩西之前，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的权柄刚刚被他的哥哥和姐姐所攻击。合乎圣经的温柔并不是没有权柄，只是权柄不被用来防卫和攻击。温柔的人把判断交给神，自己选择用平静谦卑的方式去回应。因为温柔的人明白神是谁，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耶稣是真温柔的好榜样。在彼得前书的2章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合乎圣经的谦卑是有力量的，但是力量不会被滥用，不会被暴力的使用，不会被强加于人。相反，力量被用来保护弱者，服侍最有需要的人。神在基督里不正是用这样的温柔对待我们的吗？每当我们从最终悔改的时候，神就会恢复我们， 并且饶恕我们，使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要赞美这样一位温柔并且愿意为我们降卑的神。我们可以怎样收获温柔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从默想神的话语开始，尤其是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别人的经文。例如在马太福音的12章12节，耶稣说，人比羊更有价值。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正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耶稣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福音的真理，我们每天都碰到的这些人很有价值，我们应该温柔地对待他们，用爱心对待他们，小心地对待他们，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节制。节制是一个带有很多含义的词汇。当圣经讲到节制的时候，圣经并不是在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必须的意志力。我相信一定有人曾经或者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某些生活习惯，或者想要坚持做一件事情，甚至也曾经失败过。比如我就失败过很多很多次。这样的自我控制很重要，但不是圣经所说的节制。圣经所说的节制也不是给我们一个跟圣灵无关的解决罪的方法。比如你在怒气的罪中挣扎，这个罪就是当事情没有按着你想的方式发展的时候，你会用人身暴力来应付。现在呢，你认识到打人是不对的，你就开始尝试借着语言暴力来发泄愤怒。现在你发怒的时候不会打人了，改成用很难听的话骂人了。这不是节制，用一个罪替代另一个罪不是节制，更不是靠着圣灵胜过罪。有一些自制可以拒绝某个罪的，但是如果自制的同时也拒绝了神的恩典，那么这种自制无非是用一种罪代替另外一种罪罢了。最终，如果你想要一切都靠自己，你就拒绝了神的恩典，神的资源，你也冒犯了神，因为这种自制并不把神放在首位。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节制呢？或者说自制呢？圣经所说的节制是指为了神的荣耀，限制自己远离罪恶。当我们信靠了基督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目标，荣耀神。神给我们圣灵，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最终达成这一目标。所以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操练自制。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要赢得的将来的冠冕是最终灵魂的得救，成圣得荣耀，和耶稣基督再来时的喜乐。如果这真的是我们将来的目标，我们会非常渴慕，我们会觉得其他事没有那么有价值，我们会靠着圣灵的力量控制我们自己，不被其他没有那么有价值的事情所吸引。要收获节制，我们首先要收获的是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你在祷告中与神相交吗？你在你的信心里天天倚靠神吗？你越来越多的爱慕基督的美丽吗？你和救主有亲密的关系吗？同时，我们要非常小心撒旦的谎言，因为仇敌常常欺骗我们，告诉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节制，或者说节制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住在你里面的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个圣灵，这位圣灵同样可以帮助你控制你的怒气，帮助你远离淫乱的意念，帮助你远离绝望或者焦虑。圣灵也有能力在你认为困难或者绝望的领域里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 这个课程就是帮助你结出这些果子，而收获是需要农夫的努力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常常为圣灵能够充满你祷告，这样圣灵的果子就必然从你身上流露出来。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是收获属灵的果子。也许是属灵的果子太多了啊，我们已经收获了三期了，今天是第三次来收获属灵的果子。其实呢，我还是很想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之前讲了很多了，今天我们就讲最后几个，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刚刚张凡在慢速的逐字的再去读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触，是什么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都是囫囵吞枣的，就是一扫而过的，好像我大概明白这节经文要表达什么意思就 OK 了，然后甚至可能在自己的这个读经打卡计划上标注一下，哦，这一章这一卷我已经读完了。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团队的敬拜的环节，敬拜完了之后呢，要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用主导文来祷告。那是第一次就是带领的人非常缓慢的在背诵主导文，而他这个非常的缓慢呢，就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我就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并不像我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渴慕的。所以刚刚张凡在慢慢的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这种表现好像有很多种，有九种的表现，但实际上呢，很多的内容不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次呢，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这个城主学堂的这个课程里边，我们其实每一种的果子，然后甚至说每一个词语，我们就细心的去咀嚼它，然后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获的。
对对对，我非常感谢李诺的分享，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有很多次提到说，借着默想和背诵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对对
对
对，圣经的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听了今天这个课程收获属灵的果子最后一讲，有没有一些自己特别的收获？
对于良善这一块哈，我以前的认识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善良，他的心就是很心地很善良，
好人
好人。对，
然后会不会就突然间就是人设崩塌了吗？
颠覆了。
会的会的，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把这种人设，
把一个人
形象，人的形象树立
高，
对，树立起来。但是当他做了某些事情，绊倒人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就会就是人设崩塌了，有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良善呢，它是有不同的含义的。比如说讲到人心里面的正直，还有加上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跟他里面是相匹配的。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对良善的认识呢，也帮助我不再从一个人他外表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说我们自认为这个人觉得
看起来很良善，
对，看起来很良善，但是他所做的跟他心中所持守的是不是真的是匹配的呢？
对，
这个会就是让我有一些思考了。
没错，
思雨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多的果子都提到，就是看起来他是很良善的，包括人的分辨能力都觉得这是一个很良善的人。但是呢，我们不能说他不良善，只是说 他的良善跟圣经所说的良善是不符合的，
对，
甚至
是的，
就是一种虚伪的良善，虚伪的信实，虚伪的温柔，虚伪的节制等等，是带着他自己的目的，
嗯，
对，
自己的利益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对你有所图。
嗯，我觉得其实也不能就是绝对化，就是一竿子打翻。之前我们分享其他果子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人的语言是很匮乏的。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包括今天我们读圣经。
嗯，
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解释就是神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是为什么呢？是他尽可能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来跟我们去分享他自己了。
嗯，
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我们对世俗的一些认知，可能我们从小的时候小学的课堂上老师跟你讲，哦，良善善良或者信实温柔是什么样的定义，我们如果带着那样的定义来去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的就是歧义了，
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些属灵的圣灵的果子跟我们自己从课本从属世的文化中得到的定义，他们
是不一样
啊，对，他们的标准不一样，
对对，
因为圣灵的果子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它的标准那当然是从神，
嗯，
从圣经里面给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嗯，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我自己在回想就是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创世纪那里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可能我们听过很多的查经的讲道或者说一些主日分享都会讲到，这里所说的神的形象呢，其实就是指向神的性情。
对，
那么这个神的性情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良善啊、温柔啊、节制啊等等这些的表现，那只不过是说神他是完美的，
对
啊，然后呢，从人的角度，我们能够窥见的都是非常非常片面的，这就是不奇怪为什么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读圣经，特别读到旧约的时候，觉得神是一个残暴的神。
嗯，
甚至有人去提出一个质疑说，神既然是良善的，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发生呢？
对对，
就是有非常多矛盾的问题在我们心中产生。
对，
这就是人的有限嘛。
嗯，而且这个圣灵的果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被彰显出来的。
对
对，这是我非常看重的。
嗯嗯嗯，没错，
这也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
的榜样。对，
嗯嗯，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美好的事情，美好的榜样。
对，
当我们提到这些圣灵的果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耶稣，他在每一方面都是一个完美的体现。
对，
嗯，
我想起了一节经文，
嗯，
就是耶稣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相信神他的属性在这里已经被彰显出来，也是激励我们教导我们真的要学习要像天父这样完全，虽然我们人是不完全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嗯嗯嗯嗯，
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的是圣灵的果子，我也盼望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彼此的操练和勉励，圣灵的果子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
嗯，
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